天分享的讲题是奉献啊，宗教的政治献金啦。加拿大最近有这个总理的选举啊，美国明年又会有选举啊，这个宗教的政治献金，我相信大家都蛮明白这个意思的。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奉献的题目啊比较敏感啊，我相信很少教会的领导人或者牧者会愿意讲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那我要跟大家先报告啊，这 UCBC 里面没有人要求我讲这个题目，不然的话我讲完之后就被骂了，不这样讲的话。这个题目就是很多人会误解哈，特别是非信徒对这个奉献的概念比较跟基督徒或者圣经的比较不一样啊，所以我今天就希望跟大家讲一下哈，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非信徒的朋友会跟你们提起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个奉献啊，然后你就能够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来回答他们的话语。那其实奉献我觉得是蛮重要啊，不然我也不会就是讲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哈。如果不重要的话，大概就不需要讲啊。所以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奉献观啊，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奉献观。我看了一个杂志哈，是华福的杂志，它列了五种的错误的奉献观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它列了这个回报奉献观、荣誉奉献观、权势奉献观、帮忙奉献观跟信誉奉献观啊。希望就是我们今天大家一起看的时候啊，都重新的从一个新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奉献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个回报奉献观在加拿大比较少见啊，在美国是常常出现的啊。如果你有朋友或者你以前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啊，我相信你我自己也常常去美国过去了，常常去美国。那在旅馆休息的时候，就会看就是不同的电台啊，电视台，然后看见就这些的人物都在这些电视台出现。他们所谓的这个美国的 TV evangelists 啊，他们讲的就是很强调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所谓的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他们常常有一句话，他们说你们奉献给教会，神就大大的祝福你们，这个是他们的名言。所以如果大家去美国或者去哪里听见有一个讲员牧者讲员讲这样的话，你就了解到他基本上就是相信的是回报奉献观。你越奉献多给神给教会，神越祝福你啊，这个是回报奉献观。那基本上我基本上觉得这样是太过强调这种的利益的关系啊，而不是我们奉献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是美国电视这个电视的一族哈，就是有这种回报奉献观。荣誉奉献观是什么？荣誉奉献观在华人里面有时候也蛮多的啊，就是华人的面子问题，别人奉献我当然要奉献了这个就是华人的面子别人都奉献了我怎么可能不奉献？我们不能后人我也会奉献。那权势奉献观是什么？权势奉献观就是有点像在教会里面我奉献的越多这个就是今天讲的这个宗教的政治献金宗教的政治献金是什么？我越捐款选举的党派，我在这个党里面说话的力量声音越大越有权这个就是宗教的政治献金。那在教会里面，有些人要影响教会，他就 比较会奉献的比较多以致牧者看见他都会比较敬他三分。那当然这样的牧者不是太好并不鼓励大家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一般的信徒比较是另外的极端，而不是这种的极端。第四上的是帮忙奉献官帮忙奉献官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会兴亡信徒有责既然我是这个教会的一员，我当然也要帮忙教会那从圣经的角度这种不是太不好的态度，但是也不是最正确的态度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就是神需要我们的奉献吗？神需要我们的奉献吗？如果大家想这个周月里面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去了旷野，然后到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神就降下玛拿如果你看这样的经文的话，你就了解到神并不缺乏任何东西。神供应我们，神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食物喝水，所以神不需要我们奉献。但是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奉献呢？待会会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讲。那第五种的奉献观就是这个信于奉献观有可能前几年的时候听到台湾有所谓的月光一族月光一族不是床前明月光那个明月光，月光哪个月光？他是在台湾新闻里面，他就讲到有些人他每一个月领回来的薪水，每一个月都花光光这个月光每月花光一族就是有信的就是奉献给教会，没有信的就无所谓了，就下一个月再讲了这个就是月光一族这五种的都是错误的奉献观。那什么是正确的奉献观为什么神要我们奉献给他？既然他不需要，为什么他要我们奉献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今天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你就记住这个奉献是一种的属灵操练奉献是一种的属灵操练，或者是一个属灵的体操，或者是属灵一个运动神要我们运动我们的属灵的肌肉神要我们运动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力量你不没有学会奉献你的这个属灵的肌肉就比较软弱这个我觉得就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不是神需要我们的奉献，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奉献的行动奉献就是一种操练，一种的体操让我们强壮起来保罗其实是很就在新约里面就讲到这方面最清楚的保罗讲了在敬墙上敬前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讲到这个他有讲到操练身体这个操练身体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操练敬虔我妈妈在台湾有九年的时间工作了九年，然后我妈妈我爸爸身体一天一天的老化所以他们就要求我回来，那我回来以后我妈妈就后来就进了老人院她现在在温哥华的一个老人院里面我看见他我就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年轻的时候我爸爸跟我们一家人都运动，唯有我妈妈不运动，我妈妈就说他做家务就是运动，那他就不跟我们出去游泳做其他运动的时候他就不跟我们出去他就说我在做家务的时候我的运动， 那现在就发觉其实家务不太像是运动啊，他现在就常常跟我们 complain 啊，抱怨啊，这个手没有力了，这个脚没有力了，要常常坐在轮椅上面啊，待在长春面，所以就看见操练的重要。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金钱今生和来生都有益处啊。现在大家都还记得哈、啊，这个北京的奥运啊，那么里面就有这个体操啊，我们很需要做属灵方面的体操，我也鼓励大家做这个身体上面的体操啊，你们我看见我妈妈，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定期的打球运动啊，不然老了以后动不能够动就很麻烦啊，每一样东西都要靠人，靠几个护士，所以就很辛苦啊。那所以但是金钱方面啊，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身体啊，但是保罗说这个益处还少，操练金钱今生和来生都有益处。操练身体对今生有益处，但对来生没有益处。但是操练金钱，不论是今生还是来生，都有益处。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些就是很有名气的运动员哈啊，就是我们要学他们啊，我们不但要学他们运动，而且我们要学他们在属灵上面啊，成为这个得胜的人啊。这个启示录常常如果大家还记得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啊，得胜的我要这样这样啊，赏赐他，得胜的我要这样这样赏赐他，这个啊，耶稣复活的耶稣在启示录这样讲。那我们就是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见过这句话哈，书到用时方恨少。那我这个妈妈见到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运动到年老的时候方恨少。现在我们在属灵方面属灵操练到了信仰面对危机的时候方恨少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常常活在顺境的里面，逆境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逆境来的时候，如果我们顺境已经操练好了，有几个属灵的肌肉啊，属灵的能量，属灵的力量，我们就能够面对逆境，走过逆境，走出逆境，回到顺境啊。这个是为什么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我们能够坚持我们信仰到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享受主的应许。那在这边讲到奉献是一个属灵操练，其实基督徒很多的活动啊，有可能大家的非基督徒的家人啊，看大家又来主日崇拜，又来祷告会，又来查经会、查经班哈，很多很多活动，就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活动。那其实基督教很多的活动都是属灵操练，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是一种活动啊，其实是一种运动。一种操练，属灵方面的运动，属灵方面的操练。所以不论你是读经、祷告、敬拜、守圣餐、服事、奉献，都是一种的属灵操练有些操练我们比较了解哈、比较知道，读经帮助我们认识真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有不少的查经班很多信徒都参加祷告是操练我们跟神的互动倚靠神的心，经历神的同在敬拜敬拜这个读经祷告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些活动，敬拜其实是感性的来亲近神，渴慕神所以每一样的这个基督教的很多的活动其实都是要加强我们的属灵肌肉，让我们更 快的长大成人，有基督的身量。那圣餐啊，就是啊纪念啊主的过去十架，纪念主的再来啊。然后这个服事操练我们啊属灵恩赐来服事教会，建立教会。那最后这个奉献是操练什么？那其实奉献也操练几种的我们信徒的一些属灵肌肉。最明显的啊，就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不太会奉献啊，因为缺乏安全感嘛，啊，我奉献了我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对神有信心啊的人就说，我奉献了，神还是会继续的供应我啊，所以就是一种的属灵的操练信心。保罗讲啊，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基督徒要建立这个信心啊，以及能够活出神的国度，活出神的诫命。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巴拿巴啊，这个人是什么？大有信心。那怎么看出他大有信心呢？因为他有田地卖了，把价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不觉得卖了这个田地他就没有了，啊，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啊，有信心，所以才有这个奉献的行动。雅各书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就是这个假的信心和不是真正的信心，不能够救使我们得救啊。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就是说信心虽然是人的里面的东西啊，你看不见我的信心，但是透过我一个人的行为，你可以看出他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信心是看不见的，行为是看得见的。从行为看出一个人有没有信心。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不少的信心的伟人啊，如果大家看这个他们的就是亚伯啊、亚伯拉罕啊、摩西啊、大卫这些。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因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没有信心啊，就不敢去应战，就会成为逃兵啊。愿意面对敌人不惧怕跟敌人征战，这个就彰显信心。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空，或者哪一天有空，你可以看看希伯来书，然后你没看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问他的行动行为怎么样彰显他的信心啊。他们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列他们为信心的伟人啊，就是他们特别有信心的人才列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你就问自己，他怎么样显出他的信心？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挪亚的故事啊，挪亚的信心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看出挪亚有信心呢？很明显，别人都笑他的时候，他建造方舟。好，他这个建造方舟的这个行动，彰显他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神要他建，有需要，这个方舟有需要，他相信神这样的话，所以他就去建方舟。同样的啊，如果我们不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会觉得神不会供应我们，我们怕神不供应，所以我们就不奉献。所以奉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心的表现。那第二个信心这个奉献是操练，就是感恩之心。 感恩的心的心啊。在《生命记》这边啊，这边讲到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的时候啊，吃得饱足，建立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加多啊，金银增添啊，所有的全都增加添啊，就心高气傲啊，然后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啊啊，就是说不要这样做啊。要反而是什么？纪念耶和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啊。我们的薪水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非信徒都跟我们讲了啊，这个是我自己赚回来的啊。基督徒一般不会这样讲，一般基督徒都会说这个是神给我的供应。既然神供应我们这些，我们就奉献其中一部分来感谢神啊，这个就是操练我们对神感谢的心。所以很多教会都有，就是在年终的时候都有一个感恩的奉献，对不对？都希望弟兄姐妹过去这一年和2015年经历神的供应啊，然后在年终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有一个感恩的奉献啊，这个也是操练这个。感恩的心的一种方法。第三个操练的是顺服的心。很明显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要求以色列奉献十分之一给这个利未的人的子孙，然后利未人的子孙也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所有的民众都要奉献十分之一。这个操练这个顺服神话语的心啊，神的话语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就顺服。那讲到顺服这个操练这个顺服的心，我就跟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经文是你们要依从哪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就是顺服的心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特别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段经文是非常清楚讲到教会里面的牧者跟会众的关系牧者就是那些引导你们的人，或者那个教会的领导就是引导你们的人，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那信会友要怎么样？会友就是要顺服奉献。当然你们对教会的奉献是帮助教会有一个全时间的牧者或者一些全时间牧者来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我们平信徒星期一到星期五，或者是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外面工作，很忙碌很难时刻的警醒，为自己的灵魂警醒。那有牧者为你时刻的警醒这个是对你我有益处的。所以其实奉献你是帮自己，你不是帮牧者，他们是什么？将来交账的人，他们有责任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当牧者没有后顾之忧，不需要为家计来忧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专心的能够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所以奉献其实是对你们自己有益处所以不要以为你奉献了之后好像这个金钱就消失了没有回报，其实有就是牧者会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所以奉献是对会友是一个有益处的很多平信徒工作很忙碌 祷告的时间不够，读经的时间不够，跟神互动的时间不够啊，灵命就比较弱啊。但是有牧者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在教会时刻的提醒帮助你们啊，要注意一些事情，这个对你们是一个有好处的事情。然后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奉献是要操练乐捐之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奉献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如果你勉强的奉献，你就不要奉献这段经文大家看这段经文，你就了解到神不需要你的奉献，但是你需要奉献你需要操练自己的属灵肌肉，你需要找一个全时间的人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所以奉献是我们需要做，神不需要我们的奉献，神什么都要要捐得乐意如果你觉得不乐意的，你就不需要教会也不要求你神也不要求你，但是这个对你是没有益处的耶稣讲了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神慷慨的性格。奉献是表达神供应我，所以我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大家都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我没有打出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耶稣讲到天父的时候说，他叫热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神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很有才华但是他不是基督徒，这个就看出神的慷慨。连不信的人都有这么大的才华神并不是只给自教会里面的人有才华有才干。好了这边讲到今天跟大家讲了不少有关这个正确的奉献观，那要跟大家讲一些奉献的一些实际的细节那第一个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应该奉献多少，然后奉献的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就是我纳税之前的这个加拿大政府我交给政府之前还是之后，然后我是每周每月还是什么时间，然后我要奉献给谁对象教会机构基督教机构。那第一跟第二点其实都可以一起的来思想，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讲到就是旧约的信徒奉献的是十分之一不论是亚伯拉罕还是雅各还是在摩西律法里面讲的是十分之一。如果你信主还不是太长时间你刚信主，你对神供应你的信心不是很大的时候基本上我就会觉得你不需要奉献十分之一，你可以先奉献少一点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到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你再奉献十分之一神不我觉得神不在意你奉献多少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耶稣看见在圣殿里面这个是就是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某一个角落然后这边都有一些奉献的箱有十三个在圣殿里面，十三个箱就是奉献不同的目的在里面。然后耶稣看见有人奉献，然后有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然后耶稣就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然后他奉献的是自己不足。大家就可以看见了这个穷寡妇的信心有多大。他已经是很穷的，没有什么，他连自己少少剩下来的两个小钱奉献了，在神的眼中，这个比其他的有钱财的人所奉献的都多。所以奉献多少不是问题啊，如果你信心不是很大，你就奉献少一点啊。但是奉献这个行动是操练你的信心，你不奉献，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对神没有信心。你奉献小小，你看见神的供应，你就可以奉献多一点，然后你的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大。所以奉献是一种的属灵的运动或者属灵的体操。我有一次看见一个漫画啊，这个爸爸跟孩子在外面吃饭啊。爸爸跟孩子，然后孩子说，爸爸为什么谢谢服务员的小费是 15%、感谢神赐予的奉献是 10%。 那大家看这个你就会了解到啊，神对我们的要求很少，神很体贴我们的软弱啊，对我们的要求不高，1/10啊。所以觉得这个是蛮可爱的啊，这个孩子问爸爸的这个话语。在创世纪4:181-8里面讲到该隐跟亚伯的事情。该隐拿地里面的出产奉献给神，然后亚伯然后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然后神看中亚伯的供物，但是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啊。大家有可能都记得哈，这个创世纪的4很早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啊。很多人都不太很了解为什么好像神偏心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啊。其实如果大家小心的看这段经文，你是可以看出那个原因来的啊。大家注意啊，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神，亚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大家注意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是农夫一个是牧人，不是因为神喜欢牧人就收亚伯的献祭，然后不喜欢农夫就不喜欢该隐的献祭啊。问题不是他们的职业的问题，而是该隐没有特别的思考他要拿什么，亚伯特别的选了一些东西给神。换一句话说，该隐就顺便拿一些东西给神，亚伯是深思熟虑以后选最好的给神。如果大家看摩西5经摩西律法哈，这个投生的跟自由是贵重的东西，他选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他不献给神，好的东西他献给神。另一段经文是马拉基书的经文，我将这个马拉基书的经文称为省长测试法。省长测试法就是这边的经文就说神对这个祭司讲，藐视我名的祭司，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敬畏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就是说他们不敬畏神。那神对他们，为什么神觉得他们不敬畏神呢？为什么神觉得他藐视自己呢？你们将污秽的东西献上我的坛上啊，然后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可爱。大家要知道啊，省长是谁呀？省长就是你的老板，你公司的经理，你公司的主管就是省长。你想想，你给神的东西 你就用这个省长测试法，你给神的东西，你如果给你的老板，他会不会喜欢？他不喜欢你就不要献给神，他喜欢你就献给神。省长测试法就是我们看神有没有好像我们看我们的老板那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尊敬，有没有这样的敬畏啊神。那最后讲到这个奉献是每周每月这个我觉得是有弹性的，但是最好就是你定期的来奉献啊。那这个奉献也可以是特别是给教会啊，因为你们的牧者哈，就是为你们警醒的人啊。那如果教会富裕的话，充足的话，那你可以奉献给一些有负担的机构啊，基督教机构。最后我要跟大家看一段经文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分享了几段的经文特别是创世纪四章一到八节，该隐亚伯就是献最好的给神。罗马书刚才看见的是将身体献上，是奉献自己，不单是金钱。那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九节，我们要捐得乐意，我们要乐意的奉献，那么我们的属灵肌肉就可以被建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了解到你不需要我们的奉献。